第十五集。萧双灵皱着眉头思索，独孤阳又是说道，事实上夺命沙漏是一个幌子，不过凶手是否和十五年前的是同一人也不敢而定。主要眼下最关键的几点就是铁文生的身世，他到底是什么人，为何在沧州自首，只是写了一封信，朝廷和开封府就那么重视，并且要秘密把他押回汴梁，但还未出沧州就被人杀害，这个铁文生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。第二嘛，就是委托岳思明的人，他花重金买了花枯叶、王宇和蒋碧，却又要自己杀死他们。连环杀人案的最后一环实际是蒋碧，可是蒋碧却是文泰所杀，而我看过文泰的画像，是和花枯叶他们出自同一人之手，所以杀害这四个杀手的人是同一人，那么就要必须查清是谁。第三，就是许家云他们死后，有人曾经在破庙内与凶手激战，而当时铁文生并不在现场，如果发现铁文生尸体的地方就是杀害他的第一现场的话，那么就说明凶手不止一人，那么在破庙内与凶手激战的人可能会有线索。第四，就是文泰和浮云宫的关联了。岳思明说过他并没有委托过文泰，那也就是说文泰不可能无缘无故地出现在沧州，所以这就要问浮云公主了。如果文泰真的是因为浮云宫去了沧州，那么案情就明朗许多了，因为凶手一定掌握了浮云宫的一举一动。萧双灵心不在焉地听完，但还是听得清楚，然后也沉声说道，梦龙当时在现场，他应该非常清楚每一个人死的地方是不是案发第一现场，如果是的话，这就说明这场连环杀人案就是为了那个铁文生而设计的，但是凶手有能耐把浮云宫也拉进来，说明凶手真的是非同小可啊。而独孤阳此刻却是眉头紧锁，然后长长的叹了口气，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线索，那个铁文生很像当年被我们村长收留的人。话音落，萧双灵的面目表情凝结住，双眼也开始缓缓的眯起。怎么会这样？对呀，怎么会这样？当时独孤阳见到铁文生的第一面也是在心中问，怎么会这样？可是谁能给他们答案呢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夺命沙漏就是给铁文生准备的，十五年前为我们村子收尸的衙役离席而死，而如今沧州巡抚也因为夺命沙漏被人杀死，那么也就是说这么多的共同点，沧州一案和十五年前杀害我们村子所有人的是同一个人。萧双灵再反应过来便喃喃耳语，独孤阳也是非常赞同，两人经历了那么多，为的也不就是这件事吗？可是目前线索有限，目前只是有几个连环案死去杀手的画像，以及流通在各大钱庄的银票，银票的来源岳思明查过，来处竟然是一年前死去的吕先斌，而铁文生既然被朝廷那么重视，那就说明这场连环杀人案并不是江湖恩怨，所以我们俩必须有一个去开封府问个明白。但你我都清楚，这么调查起来也是非常困难的。独孤阳皱着眉头，萧双灵应声而道，没错，如果铁文生真的是朝廷非常重要的侵犯，开封府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向外透露的，看南宫记的样子他肯定不知道，那么也就说明六山门和大理寺也都不清楚。话音落，穆苍红和惠春阳推门而入，两个师傅都是皱着眉头表情严肃，独孤阳和萧双灵也是一起起身，心中都清楚一定有什么不好的事发生了。虚惊一场， 惠春阳和穆苍红之所以这么严肃，只是因为徒弟的事。他们俩此行来浮云宫，就是为了独孤阳和萧双灵多年的夙愿，就是两人的妹妹。而水仙的出现却没有让两人的师父感到欣慰，反之是担忧。他们了解浮云公主的性格，利用别人的弱点为自己做事，这是他一向的作风，所以他们两人放心不下。
你们认为那个宫女就是15年前与你们走失的小姑娘？
惠春阳比较谨慎，而独孤阳则是看了一眼自己的师父，抿嘴而回，我们只是不能确定。穆苍红点了点头，沉声而言，
15年前他也不过是个4-5岁的孩子，若是被浮云宫的人收养，那他的记忆恐怕已经被磨灭了。
萧双灵点头认同，师父说的没错，这一点水仙也确认无误。他说自己的脑海深处回荡着零星的记忆。惠春阳叹了口气，这个水仙的身份是独孤阳和萧双灵的弱点，而他和穆苍红所担心的就是浮云公主会利用他们这个弱点。
对于这件事儿，你们俩自己决定，明日一早我们俩就会离开浮云宫。
惠春阳语气深长，对独孤阳和萧双灵充满了关心，而穆苍红也是皱眉而道，
那个叫惠庄的小伙子现在还被关在魂师坛，你们俩想办法吧。
话音落，惠春阳和穆苍红同时起身，略有不舍地走出了房门，而留下来的独孤阳和萧双灵则是陷入了沉寂当中。公孙小姐那边恐怕已经知道你来了，你不准备去见见她？独孤阳抿嘴一笑，略有苦涩，叹声而回，不必了，我与他的仇恨种子早就已经种在了他的心中，现在恐怕已经结出萌芽了，所以他早晚会来找我的。萧双灵挑眉一笑，对呀，何况南宫大人守在他身边，你去了也会节外生枝的。不过小兵子呢？独孤阳轻描淡写的一句话，让萧双灵苦涩的咧开嘴。确实，他与燕迎兵本不该如此，只是因为白云山庄的事儿，他不得不渐渐疏远了与燕迎兵的关系。哎，不说了，你准备怎么办？萧双灵不敢往深处想，也不敢往深处说，他每一次都只能扯开话题。而独孤阳也是无奈一笑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，慧庄的事儿恐怕只能浮云公主亲自开口才能出得来，而文泰为何会出现在沧州，恐怕也只有公主知晓了。萧双灵点了点头，但是以浮云公主的性格，独孤阳恐怕也问不出来什么。入夜，浮云公主的闺房内，烛光照耀着挂在墙上的画，花香与她的体香融合一起，散发着芬芳的味道。而此刻，浮云公主轻捏精致茶杯，茶已经到了自己的嘴边，可是却缓缓停下，接着她狡黠一笑，将茶饮入口中。而茶杯刚放在桌子上，独孤阳已经到了她的房间内。浮云公主没有回头，只是发声一笑，
哼哼，惠春阳就没有教会你进屋前敲门这个礼数吗？尤其是一个长辈的房间。
独孤阳皱着眉头看着墙上的画，内心不禁感叹，不愧是出自大画家云霄之笔，但他没有多余空暇来欣赏，因为在浮云公主的房间内可没有那么多欣赏画风的时间。
我想我这个晚辈就算是彬彬有礼，恐怕是见不到公主你的吧。
独孤阳非常坦然，而浮云公主摸着没有一丝瑕疵的洁白玉手， 然后平生问道，
算了，本宫也不想跟你讨论世俗，对于你，本宫认为还是开门见山比较好，你来找本宫所谓何事？
独孤阳皱眉一思，提声而道，一件事，文泰与浮云宫有何关系？浮云公主背对着独孤阳，脸上突然露出一丝凶狠，并且厉声而回，
什么文泰，本宫不认识。
独孤阳抿嘴一笑，那好，我来提醒公主一下，沧州城外一个叫文泰的人被杀死在那里，杀死他的是被一个用白云飞镖的人，光凭白云飞镖这一点，公主就应该解释解释吧。浮云公主突然拍了一下桌子，独孤阳也皱紧眉头，他不知道这个公主下一刻会做出什么来。但浮云公主只是轻叹了一口气，独孤阳又是说道，两年前荆州城外有人看到了浮云宫的人出现，一年前有一伙用白云飞镖的人围杀百天命和孤寂寮，那是失败，而现在文泰被杀在沧州城外，公主，这三年以来你的宫女们都在外行动，那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浮云公主冷声一笑，提声而回，
既然如此，我们就做个交易好了。
公主这么喜欢做交易，难道与文泰也有交易？浮云公主缓缓起身，背起双手，尖声一笑，
本宫想合作的人应该是三生有幸的，这世上只有少数人有这个权利，这一点就算是你独孤阳也要明白。
独孤阳将双手揽在怀里，表情迷离，虽然对浮云公主的狂妄自大很是不满，但也只有沉声喃喃，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？浮云公主拍手一笑，
不愧是独孤阳，本宫想你这样的人杀个人应该会很容易吧，就连罗王都让你杀了。
是啊，不过若不是当时公主袖手旁观，死的就不是罗王了。独孤阳叹声而道，确实如此，一年前若不是浮云宫坐视不管，白云山庄又怎会变成浮云宫的偏厅呢？浮云公主轻哼一声，独孤阳看着她纤细的背影，这样的女人怎么会有一颗蛇蝎心肠呢？
独孤阳，本宫要的很简单，就是你与萧双灵的命。
公主，这个要求也太过分了，我只是想向公主打听一些事儿，筹码就是两条人命。
没错，在本宫眼里，你与萧双灵的命只不过是两只蚂蚁的价值，但是杰儿想要，本宫就只能替他要了。
独孤阳听后点了点头，没错，公孙杰也许真的是想要他的命，这一年来他无时无刻不对公孙杰心生愧疚，也许这份愧疚会牵绊一生。公主不必牵挂，终有一天我会给公孙小姐一个了断。独孤阳表情茫然，口气略有哀伤，可是这份惆怅浮云公主是不会可怜的，在他眼里只有对自己有用的东西。独孤阳一无所获的离开，他知道就算继续下去赔了命也得不到自己想要的，文泰和水仙的事儿也只有独孤阳自己来查清楚了。然后独孤阳刚回到自己的住处，祸事发生了，郑军的尸体躺在了来往客房的栈道上，灯笼光下他的脸发着紫黑的光，嘴角渗出的血也已经变成了漆黑色，发现他的人正是其余五捕，当时他们正在梦龙的房内为梦龙擦拭伤口，可是郑军端盆出去换水的时候，屋内的人便听到了铜盆落地的声音，五捕立即出去查看， 便见到了这一幕，而水仙则是站在了尸体的旁边。而渐渐的，萧双灵和虎子率先赶到，云霄也搀扶着梦龙而出，接着是惠春阳和孟苍红。看到郑军毒发时候的模样，五捕吓得不敢上前，直到郑军扭曲着自己的身体挣扎到最后一刻，五捕才表情呆滞地跪在地上，而泪水也缓缓地从眼角流下，心头也仿佛被什么东西塞住一样，闷着他们的嗓子一字难出。而梦龙苍白的脸不禁露出悲伤之情，缓缓地低下了头。所有人赶到后都看着五捕缓缓向郑军的尸体靠前，萧双灵立即阻止，安慰而劝：慢，不要乱动。每个人都知晓郑军的死因应该是毒杀，萧双灵更清楚，他上前小心翼翼地检查着郑军的尸体，却发现郑军浑身上下没有一丝明显的伤口，这让萧双灵皱着眉头看着同样懵懂模样望着自己的水仙，毕竟水仙是出现在案发现场的人。浮云宫的侍女们可不像平常之人，他们虽然知道有人死了，但是若不是自己宫中之人，他们漠视地看了一眼便离开了，仿佛浮云宫死了个人很正常一样。的确，现在的浮云宫不死人那就怪了。梦龙没有想到短短几日，先是许家云在沧州被杀，如今郑军又在浮云宫离奇而死，曾经的八捕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死去两人。可是梦龙不解，按理说郑军在浮云宫只是一个小角色，与任何人都无冤无仇，别人为何要杀他呢？本集播讲完毕，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集。